วันนี้เริ่มเร็วหน่อย
今天稍微提早一点因为这样大家才可以去这个投票
มีใครอายุต่ำกว่า18ไหม
有谁这个小于18岁的有吗这样大家的脸应该不是了我们大家修行进步很大这个最近大家进步很大这个去年这个前面的一年看起来很好进步了今天早上也有曾经在这里出家的好几个人来做禅修报告四五个人这个好几个人都进步非常棒法它并不是太难的取决于我们要修对修对了之后然后量这个做到够就够了修对做对也就是要知道修行的原则然后必须要跟自己相应修行的方法非常的多在龙坡还没有遇到龙伯顿长老之前一直在找方法然后让自己进一步提升从小时候只是修到的只是这个禅定不知道该怎么走了知道说佛教并不仅仅只是打坐没办法这个不会继续往前走了去读三藏经典有非常多的像修行的方法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切入有好几种情况有禅定带领智慧智慧带领禅定智慧和禅定同步进行那开始怎么那从哪里切入呢用智慧带领以为说是读拼命的去读多多的读三藏经典多多的去思维分析那也没有看到这个清除烦恼习气因为龙婆有读三藏经典但是只是读了这个律藏跟经藏这个阿毗达摩读不懂读然后就努力的找这个修行的方法找不到在三藏经典里面尤其是佛陀教导每一个人他们是有差别的这个非常的丰富各式各样修行四念处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但是一旦来到说怎么做才跟自己相应每个人这个细节非常多曾经去跟佛师比丘请教说你写了那么多的书如果我读您的书每一本都读可以证到出国的须陀洹吗他说不可以学的只是经典理论是不可以的必须要去实修他是这么说的必须实修他教安般念十四六阶十六阶的安般念他不明白用这个禅定引领智慧比如像这个善坐部的那些这个高僧大德他们入定然后禅心退出来之后视为身体自己作为居士必须工作赚钱有很多的事情必须要去这个思考分析要去打坐了之后每一天都可以宁静这个有很多的时间来去审视思维分析做不到那个并不是说那个那一套不好 善作部的高僧大德他们那一套，这个培养了非常多的好的出家师父。但是开始是透过拼命的去打坐，然后出来就视为身体，那是需要花时间的，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做别的一般做不了了。在他们念佛陀，念佛陀念几年呢？佛只是单纯的念佛陀，从起床到睡着。他们在视为身体的时候，是慢慢的看，要花时间。比如视为头发，视为头发是这样的形状，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气味，视为它无常苦无我，不美不漂亮。这个分析视为很久，就在身体里面不停的在换来换去。有的人入定，从禅定里退出来之后，然后这个限定心去这个燃烧身体，最后消融进到心里面来。这个即便是善作部的高僧大德，他们又分很多种。有的人用的方法是这个把身体把它撕成这个一小块一小块的。那自己要做，自己也时间不够。哎，这个方法这个走不下去。用这个禅定跟智慧同步进行，这个也必须
靠什么的呢？靠
入禅定，然后这个审视升起的境界，在禅定里面升起的那些状态，这个也要花时间。要一旦用智慧引领禅定，去读三藏经典的这个思维分析也不行，要用禅定引领智慧，时间又不够，用禅定跟智慧同步进行，那会更难了。所以就很发懵，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读了这个三宝翁寺庙出的一本书，这个是一个纪念，它是这个修龙普圆长老的佛牌的一本这个纪念册。这个书里面然后有一块空白的地方，把一位高僧大德的法放在这个地方，往心往外送的心，往外送的心是急，往外送心送往送的结果是苦。心清楚的照见的心是道，心清楚的照见的心是灭。这个另外一个新的自然状态必然会往外送，往外送了之后呢，没有觉性，迷失在所缘里面，就会是升起苦的因。往外送了之后有决心在的话，那就是这个为了离苦的修行。最后的一段他说，所有的圣者有不往外送的心，有不动荡起伏的心，这个决心圆满作为临时的家结束了。最后就是四圣地结束，结束四圣地。读到这个地方之后特别震撼。哎，真的，如果心不苦那谁苦呢？因为苦在我们的心里。因此我们接下来的修行就是要去这个清洗洗涤自己的心，但是原来是持戒，也是属于一个清洗洗涤心的方法。修习禅定也是一种清洗心的方法，但是开发智慧那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办。知道了说修行啊，必须要这个契入到心，因为烦恼习气升起在心，这个道果升起在心。但是怎么样对自己的心要怎么去用功呢？那个时候不停地去问别人说，这个心往外送的这段法语，这个是谁 他在哪里啊？后来知道说，因为他的名字叫 Pawadana Wiso， 后面他变成 Pawadana Ajahn， 后来有人说说啊，这个就是龙普顿长老，那是阿姜范尊者的这个师父。龙婆一听到了之后想绝望了，因为阿姜范尊者这个已经圆寂了，那他的师父还在吗？知道有一个这个师弟来说他还活着在苏宁府，一旦知道了就这个安排时间，刚好是这个佛历的2525年的二月初，坐火车去到苏宁府，只是知道他说知道说他在苏宁，苏宁府到了苏宁府，下了火车就到处去问，说这个知道这个寺庙吗？没有谁知道这个寺庙，问直到遇到了这个警察，他说哦，就在这个楼的背后。所以为什么问别人，别人不知道呢？他说这里人并没有称之为普拉瓦拉，他们称之为这个温氏。问，因为你问他很奇怪的新鲜的名字，所以他们不认识，就进去去顶礼长老。他正在这个吃饭，因为早上有出家人说进去吧，进去，进到他现在就进到他的疗房去了，他正在吃饭，这可以去见他的，还想说哎呀，出家师父在吃饭，为什么不要去打扰他。还另外一点，因为自己的心还是很怕的，现在称之为什么，这个这还是很怕的，因为不认识这个，那个时候的实修的高僧大德自己根本不认识，不知道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他会不会这个脾气很火爆，也不知道。等他先等他吃完饭再去跟他见，吃完饭了，吃完饭自己就一直在等，哎，说什么时候进去去见比较好。他自己走出来了，从疗房里面自己走出来了，然后出来看这个，因为这个龙婆在另外旁边的一栋房子里面，所以那个时候龙婆就进去顶礼，他就坐在他的疗房的走廊边上，跟他汇报说我想修行。他就打坐不教的，闭上眼睛鸦雀无声，差不多这个大概一个小时，你可能是45分钟左右睁开眼睛。那个时候以为说长老年纪太大了，95岁了，想着说他吃完饭了之后睡着了，坐那么久，这个自己就坐着等他，他睁开眼睛就教了，就修行不难，难的仅仅只是不修行的人，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他只是只教这么一点而已。他就检查自己的这个生平很久，教只教了2-3句话而已。他就问说你明白吗？那个时候很兴奋，明白明白，好好，明白了就去用功，就这个辞别了他，然后从苏宁府上火车，然后来到科纳府。火车一旦这个启动吓一跳，哎，长老说要读自己的心，心在哪里，心长什么样，用什么去读，要怎么读，什么也不知道，一旦吓一跳不知道该怎么办。龙婆就打坐先修宁静，这个是修行的一条原则。那个时候龙婆这个找摸索，不知道说那个是什么原则，只知道说现在吓一跳了，就打坐七佛呼陀，一旦心宁静智慧就升起，知道说哦， 他让关心你，心不在外面，心必然会在这个身体里面。因此从现在起，自己修禅修业处，不把心送离开到身体之外，又会是在这个身体这个里面不停地来学习探究。那之后进一步的审视，哎，心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呢？那个规定限定心去看头发，禅定很强，那个时候只是单纯的休息禅定，看头发的一瞬间头发消融，没有心，看到头皮，光头皮，头皮也消失，没有心，看到头颅骨，光头颅骨，头断掉了，消失了，也没有心，也没找到心，光这个整个身体，这个皮肤肌肉全消失，只剩下骨头，也没有看到心，光骨头，骨头爆炸，变成一小小颗粒，然后散开，也没有看到心冒出来。进一步的看这个颗粒最后消融变成光，然后这个消融在宇宙之中，也没有找到心，这个是开始发懵了。心在这个身体里面，但是并不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听了之后很复杂。这个时候重新来，还说心在感受里面，在苦乐的感觉里面。那个时候因为是大学生，曾经这个出过家，有念那个早晚课的课诵的这本，而且你会有翻译，这个早课里面会讲到五蕴，自己观身，也就是色蕴，也没有看到心，开始在感受里面就来看，规定心，让心有快乐，然后观那个快乐，快乐消失，也没有照到，也没有看到心，还说是在苦里面，规定让心苦不会，就用身体观身体，身体坐着一动不动就苦，观下去，在身体里面的苦观来观去，这个苦就这个断裂消融，也没有看到心。那个时候就进一步有疑问了，哎，说心是在这个念头造作里面。这个时候龙婆就刻意去想着念诵的内容，佛陀苏苏陀伽卢那玛哈那沃，佛陀纯净无染的佛陀的悲心，这个非常的浩瀚，这个是在早课里面，而且这个龙坡这个出家的时候，同时这个会有这个念翻译，这个佛陀纯净无染的佛陀的悲心是无可限量的。一旦开始念这个内容，看到念流，不是看到里面的内容，不是看到想的内容，而是看到念流，它这个从胸口里面流出来，然后接触到响蕴才会翻译，就类似于送信号出来，这个是属于这个电子信号，然后接触，然后心就把它翻译成语言，在看到心这个想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你想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状态，在知道的一瞬间，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了。心在这里啊，心其实就是那个智者、觉醒者、喜悦者啊。这个自己从十岁就获得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拿来用，那时候打坐，直到心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说观别人不会，而且观别人不会观，以为说别人跟自己是一样的，别人的心也是这样子的，心是这么醒的。后面修行很多的才会看到，世间没有清醒的人，醒的只是身体，但是心是睡着的，心一直在做梦。所以就会知道了，让自己获得知者醒者的心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修习禅定，用禅定慢慢的这个把不是心的那个事物把它拨开，寻思 不失心放下了之后就逆流进到心里面来，可以遇到心了，找到心了。心就是感知那个寻思的那个主体，寻就是心啊，去这个想到光明，思是跟光明打成一片，修习安般念就会变成光明，变这个，然后就用这个取向作为这个所缘，然后升起喜这个乐，然后看到这个喜，这个看喜乐的时候也是负担，然后就会放下喜乐，然后逆流进来，逆流进到心里面来。但是事实上开始这个放下寻思的时候，开始这个逆流进到心里面来，再看光明的时候，心跑到光里面跟光打成一片，在心去抓光明，那个称之为寻，这个心跟光明打成一片，那个称之为思。这个地方一旦看到这里，说啊，心这个往外跑了，去到光明那里，一旦及时的捕捉到，寻思就会灭掉，心就会逆流进到心里面来，智者的心就升起了，心就会有喜有乐，就不停的看下去，接下来就会可以断喜断乐，就会变成中舍，就会知道这是第一个方法，可以让自己获得智者的心。但是这个在这个时代很难，因为已经说过了，现在我们大家属于禅定很短的人，跟龙坡那一代这个还有很多打坐的人，但现在大家很难找了，要有时间，这个真的很认真去打坐的时间很少了，只能用第二种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去及时的捕捉到正在呈现的状态，比如说心正在想，心想的那个状态，而不是心想的内容。知道心想的内容，那个并不怎么样。必须要知道心想的状态，但是这个是有点难理解的。在我们有决心知道捕捉到正在呈现的境界的状态的时候，心就会安住起来，变成知者。这个太难，这个用简单一点的，比如说谁龙婆让他去打坐去进行，然后我们的心迷失掉了，迷失到念头的世界了，迷失的捕捉到说心迷失，不是说去知道心想的什么内容，心想什么内容不重要，知道心跑去想，在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想的一瞬间，迷失的心就会灭掉，觉知的心就会升起。这个属于升起知者的心，第二类知者的心的方法。第一个知者的心是透过很深的禅定过来的，获得知者，这个知者就会非常强大，就可以维持好几天，但是不会超过七天就会退失，这个三藏经典没有的。这个属于这个经验，这个自己遇到或者是高僧大德教过的这个经验。但是我们获得知者，透过有觉性去捕捉到正在呈现的境界，比如心走神，知道心走神的一瞬间心就会醒了，生气知道生气，生气灭掉心就会醒过来了。他只是一很短的时间内醒，但是再迷失再知道，再迷失再知道，知道的很绵密，心就会慢慢的有力量，然后就会安住变成知者，就会有力量起来，然后心的力量如果够了，那就可以开发得了智慧了。龙婆并没有分享龙婆所修的方法，因为大家会很难修，就用比较简单的方法，不停的去捕捉到自己的心，不停的认识了解自己的心，去修某一种禅修业处，心必须要有临时的家，也就是必须要给心找一个呆的家。如果心没有家的话，心就会流浪，就像这个流浪的人、流浪者、流浪狗，不停的去找吃的东西。没有这个 家的这个心就会很饥饿，不停地找吃的东西，也就是不停地找所缘，一会儿跑去看画面，一会儿跑去听声音，一会儿跑去想什么，一会儿跑去找什么吃的，不停地这个流窜去找所缘，找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所缘心啊，这个就像流浪狗一样的不停地找吃的，不停地找所缘。我们起步的阶段必须要给心找一个这个家，找一个，这样我们才不是流浪狗，我们的房子就是临时的家，其实就是业处，就是待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心待的地方，临时的家，我们应该用的临时的家其实就是自己的身和心。佛陀他已经教过了，他教说要用身内身作为临时的家，用受内受作为临时的家，用心内心作为临时的家，用法内法作为临时的家。身内身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里面的这种，这个是属于这个专业词。身内身的意思说我们抽样，从身体里面抽某些样，某一部分。如果我们去学习去探究，如果我们明白它，我们就明白整个身体。受内受也就是我们抽样把学习某一部分感受，一旦明白了就会明白所有的感受，这个就类似于我们在做调研，但是是属于调研法，这个称之为调研法，法觉知。因此这个折法觉知，我们并没有像这个医生那样来去学习，我们来学习的是佛陀给我们的抽样来学，用的是 抽样。因为这个修行的一些这个善巧方便，除了在四念处里面之外，这个佛陀教导的还有很多。用身内身，比如如果我们用呼观呼吸，我们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就只是这么学。因为一整天我们的身体只有这个呼气的身体和吸气的身体，只有这样而已啊。如果我们完全能够看到说呼气的身体不是我，吸气的身体不是我，整个身体就都不是我了。或者是我们用这个行住坐卧做临时的家，一整天我们都是这个这四个姿势为主。如果我们看到站坐着的身体不是我，站的身体不是我，走的身体不是我，躺着的身体不是我，最后心就会升起总结性的领悟，这个身体不是我。或者是用动的身体和停的身体，这个佛陀也有教，这处在这个正知篇里面，这个生念处里面的正知篇里面。这属于正知篇，也就是感知这个动。比如说我们观行住坐卧要很久才会换一次姿势，心往往已经跑了500次了，别是这么坐着，心已经跑掉10000次上10000次了，所以就会用稍微细一点更细一点的，本来应该等他换姿势的，那就去观这个身体的动来动去。比如说我们坐这个地方也是在不停的动来动去的，比如说听龙婆听懂了就会听不懂，然后这个皱起眉头了，或者是坐了坐去了痒，这些感觉身体动。如果我们看到身体动不是我，停静止的身体不是我，一整天那有的只是动和停了，那个因此整个身体就都不是我的，看到了吗？我们是抽样来学习，抽样这个观身的某一些角度，我们这个角度看了之后就看会明白整个，或者是感受，这个学受内受，这个更简单了。事实上每个都简单，如果我们会修的话，不会修每个都难。感受有两个部分，身体方面的感受和心方面的感受。
เวทนาในกายก็มี
身方面的感受有苦和乐我们的身体坐着假设我们观这个行住坐卧现在身体是坐着身体坐着知道坐着这比较粗糙太粗糙了坐来坐去我们看到它这里痛这里痒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个疼痛冒起来了疼痛不是身体身体是先坐着的疼痛掺杂进来的因此疼痛跟身体是不同的部分痒跟身体也是不同的部分我们进一步的看到疼痛这个这些全都是无常的只是暂时的存在就会灭掉是选择不了控制不了的我们命令让这个身体不痛这个不生病做不到他要生病你也阻止不了他要疼痛也阻止不了他要痒也你也阻止不了这个不是我这个不这么来学学某一些感受比如说关身体方面的感受或者比这更简单一点的就是关心方面的感受在我们心里面呢有感受每颗心都会有感受每一颗心必然都会有感受升起没有哪一颗心是没有感受的感受只有三个在我们心里面有这个快乐也就是乐受这个苦称之为忧受有不苦不乐这个的感受称之为舍受这样说听起来比较难称之为有快心里面快乐有心里面有苦心没有什么感受不苦不乐这么说本来我们应该学整个五蕴的我们就只是来学感受也可以不停地去观察最后我们就会看到快乐也是不长久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苦也是不长久的不用讨厌它它能来就能走心就可以契入中立一旦心对苦乐中立心就不再挣扎我们的心每一天不停地挣扎挣扎做什么他挣扎着找快乐他挣扎着逃避痛苦只有这样而已在他想获得快乐这个称之为这个欲爱他想呵护快乐的时候称之为有爱在他想让苦消失那个称之为无有爱有欲望升起心就会升起挣扎我们去看感受事实上它比观身更加深比观身更难观感受初步的阶段我看到它苦它乐它不苦不乐但是观得更细就会看到更微细的那些种运作有感受升起就会升起欲望有快乐升起就会想让快乐维持快乐消失就会觉得可惜想会重新获得一旦有苦升起就想让它消失在想要升起就是欲望升起的一瞬间新的挣扎就会升起新的挣扎那个称之为十二缘起里面的有也就是新的运作也称之为这个有两种受过生而的有别像我们是透过生而有那个词就是人类而不是这个动物不是畜生道的这个称之为这个生有最重在修行最重要的这个有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有我们心里面挣扎造作创造有那个称之为业有心在造业有欲望心就会开始造业有想要有烦恼习气就会升起在心里面开始造业挣扎去找快乐挣扎着逃离苦挣扎去呵护快乐挣扎排斥拒绝苦不想让苦升起心就挣扎一旦心挣扎心就会变成了造作的这个奴隶心就有的只是苦升起有的只是负担产生了因此如果我们光感受就会有次第的这像龙婆说的这样就更这样就会更深一层更细腻一层那现在先要简单一点的 动了觉知。安般念呢，是属于这个生念处最难的，非常难的。有的人以为光呼吸简单，事实上不简单，有这个很多的这种分岔路，很多的这个陷阱。比如说安般念，让它变成色摩他也可以，变成毗婆舍那也行，让它获得刹那定也行，进行定也可以，安止定也可以，把它翻转成变成这个十变，变长好几个都可以。因此它就这个升起很多种情况，但是一旦获得了这个安止定，你比如说一旦出现了光明，我们可以把光明放大缩小，来到进行定，有时候就会升起常相，升起常相就会骗我们浪费时间，这个很难玩的，并不简单。那个观身最简单的，龙婆看到的最简单的，其实是动了觉知，至于行坐坐卧太粗糙了。觉知了吗？感觉到我的身体一直在动来动去的，看到了吗？只是这样就开始就已经是动来动去了，再这样这样也是在动来动去了，这看到吗？它一直在动啊，坐着这个静止不动的时候，腹部也会起伏，不停地观下去，看到身体在不停地在工作，心是观者，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这个知道说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慢慢的训练。还有另外一个临时的家，也就是这个心念处。心念处既有简单的部分，也有复杂的部分。简单的部分对那些没有玩禅定的人的部分，和另外一个是难的部分，是玩禅定的部分，是一样一半，比较简单。我们大家就去修这个比较简单。心有贪，知道有贪；心无贪，知道无贪；心有嗔，知道有嗔；心无嗔，知道无嗔；心有痴，知道有痴；心无痴，知道无痴；心散乱，知道散乱；心萎靡不振，知道萎靡不振。就求这个去玩这四对八个，这四对我们不需要学全部的四对，这个因为如果全部学都就不是抽样来学了。我如果我们称心重，我们就去看心生气和心不生气，一整天有的只是心生气的心和不生气的心，心生气了，然后生气暂时的存在灭掉，升起了不生气的心，不生气的心就有很多种情况，有时候是有贪的心，心没有生气了，心迷失了，有痴也没有生气，对谁生气，这样的情况也有。善的心不生气，有觉是伴随着决心是善的，这样同样也没有生气。因此不生气有好几种情况，不生气这个很呆滞，然后不生气，这是一种情况。不生气因为有决心，这也是一种情况。龙婆是很心性子急，然后嗔心重，因此龙婆最明显的烦恼习就是嗔心，因此龙婆就并没有刻意，但是一旦长老说要读自己的心，看到嗔心一整天升起，起先会看得很慢，必须要生气很厉害才会意识到，接下来常常的看到，稍微有一点不爽就看到了，接下来只是一点烦就看到了，这个全都是嗔心的家族，就是他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在我们的决心及时的捕捉到心有嗔的一瞬间，有嗔的心就会灭掉，就会变成无嗔的心，是自动自发是这样子的。无嗔的心呢，然后它是善的心，是伴随着觉性的心，就会变成智者觉性者喜悦者的心。因此自己生气的时候，觉性捕捉及时的捕捉到正在生气，生气就会灭掉，心就会安住变成智者觉性者喜悦者。在生气的时候知道生气，不是说对谁生气，对谁生气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生气。贪对什么贪不重要，知道的是这个贪， 比如我们迷失，迷失去想，想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说知道正在迷失去想。因此看这个，这个所有的这个那个内容只是概念法，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是无法用于修毗婆舍那的。真的可以修毗婆舍那，必须是明法设法。比如心去想的这个状态，心迷失去想，想什么内容不重要，重要的在于知道心去想。心生气知道生气，是对谁生气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生气。心生起了爱，爱谁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心知道说心正在这个生起了喜欢，生起了爱，就是这样去训练去观。龙婆的张老叫龙婆，龙婆就观这个。龙婆并没有去观身，因为觉得身体这个淡然无味，因为在见龙婆之前就已经看到身体爆炸，所以淡然无味。观感受，如果观感受好好的去观，就可以可以契入到法念住，就不难了的，就可以看到缘起法。但是如果观心，这个也比较简单。我们现在我们接触境界，一直在接触境界，只是开始选举，这个选这个议员，这个我们不满意就开始这个嗔心升起了。为什么不选择这个政党？这个政党的这个政策很好，说每个人不用工作，一早上起来就到处去玩，然后政府就给你发薪水，哎，这个太好了，哎，这个政党没有获得机会就生气了。为什么这些人那么蠢呢？为什么不选择这个政党？嗔心升起了，就是很简单的。开车被别人超车了，生气。如果生气了怎么办？然后就去看那个超我们车的人，我们报仇。这个这样的人没有修行，要修行呢。被别人超车生气，知道说生气，他随他去吧，他要去哪里随他去。看到自己心生气，要训练去观。这是用心作为临时的家，善的心不善的心作为临时的家，不停地去观察心的善不善，这个称之为心念处。一开始最选择最明显的那个，比如像龙婆最明显的那个是嗔心，因为这个嗔心重，这个性质很急。比如说谁跟龙婆来说话，如果超过两三分钟就不想说话了，浪费时间。有说就有什么说就直接短一点，直来直去结束。因此龙婆观心就是从嗔心开始观的，也就是自己最多的这种情况。有的人呢是贪心很重的，看到什么都想得到，看到新的手机也想得到，看到包包也想得到，看到衣服也想得到，看到别人的这个对象也想得到，想得到很多。那些贪心重的人，贪这个贪欲，这个是一回事，它有好几个名字，也就是心想把这个外面的把它拉来找自己。因此谁贪心重，这个看到这个也想得，看到那个也想得，要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贪，因为那个贪经常升起。如果龙婆呢，这个嗔心经常升起，龙婆就从嗔心开始欺入，谁贪心重就是观贪观欲望，这个他经常升起，观那个经常升起的那个，如果久久才升起一次，那是不行的，浪费时间。因此观那个经常升起的现象，观要看自己，我们嗔心重贪心重，还说散乱，喜欢心走神，一直不停的散乱，这个一直不停的这个胡说八道，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一旦心散乱，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它就灭掉，知者的心就会升起。因此要去修，去用功，找这个跟自己相匹配的禅修业处。就好像我们买衣服，买一个跟自己合身的衣服，而不是买一个太小的衣服，只能够先让自己这个去减肥了，再去穿这个衣服，或者自己这个衣服太大了，之后只能拼命的去吃衣服增肥的，再去穿这个衣服，这就不聪明了。我们买衣服必须要买跟自己合身的衣服，修禅修的业处，禅修的业处也必须要跟自己这个合适。别像龙婆观身就觉得这个淡然无味，跟龙婆不相应。观感受，因为自己嗔心重，观感受也很烦，那观心的嗔， 观一旦观能够观一个的，接下来就能观别的了。因此能观嗔，接下来也能观贪、观嗔、观痴了。获得一个就全获得全部的。观感受一个能观得了，别说快乐也知道，快乐消失了也知道，观，愿观。接下来有苦升起了也会自行捕捉到。因此学的是很小的一个点，就会得到全部，就会明白全部。别观身的一部分，然后就会明白整个身体不是我，观一部分感受，然后就看到整个感受都不是我。观心有一部分心，心有嗔，心无嗔，最后就会明白所有的心都不是我。这个从观一个点，也和业处某一个小的一个业处，是和我们的业处要观自己，然后呢动手，有决心去觉知，别去盯着它，轻松自在的去觉知，以圈外人的角度去觉知，我们才能够看到变化。如果去盯着去看，心就会呆滞，然后没有进步的。大家试着去用功，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一点，把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训练好，被训练好了的心会带来快乐。这个世间最有价值的就只有法，我们学习，我们接触，我们抵达了，我们就会获得宁静快乐。快乐，宁静快乐，最高的宁静快乐就是涅槃。涅槃它有宁静的这个状态，宁静的特质。涅槃的特质是宁静，宁静于烦恼习气，而宁静于挣扎造作，宁静于执着抓取，摆脱了，彻底的摆脱了所有的造作。那涅槃它是无上的快乐，别的快乐跟涅槃并提的，这个快乐是不存在的。这个最高的快乐其实就是涅槃。涅槃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物，一个智者完全可以提升自己，能够接触到涅槃，测见到涅槃，那这个称之为这个，也就是进去去感知、去接触、去抵达，这个是灭啊。灭也就是涅槃，对涅槃的执着，也就是要进去去接触、去看见、去照见。涅槃就在我们的眼前，从来没有消失到哪里去，因为涅槃没有生，没有灭。涅槃不在这里，不在那里，不在寺庙，不在高僧大德那里，涅槃就在我们的眼前。但是为什么我们看视而不见？因为我们的心有的只是欲望，有的只是挣扎造作，心想要了，对吧？心就没有宁静快乐了，心有挣扎，心就不宁静快乐了。那个如果断欲望、断挣扎、断执着抓取，心就会宁静快乐。我们要想能够断欲望，除非我们能够明白真相，要想能够断欲望，必须要明白名色身心的真相，明白这个身心的真相，那个称之为名，能够断无名。比如我们知道这个身体是苦，这个心是苦，五蕴是苦，知道说我们逃不了它，我们只是不停地去觉知，觉知直到心放下，我们就接触涅槃，知道说抵达涅槃的路线没有第二条，除了知苦之外，或者是知道，也就是知道我们的这个五蕴，这个称之为我们知道四圣谛，知道四圣谛，这个称之为我们有明。不知道四圣谛，不知道说这个身这个心本身就是苦，一开始从这里切入，这个身心就会挣扎找快乐，挣扎逃避苦，有欲望升起，有挣扎产生。但是如果彻底的了解到身体本身就是苦，心本身就是苦，想让身心快乐的想要不存在，想让身心不苦的欲望不再存在，欲望不升起。因此如果我们 能够断无明，升起明，知道是圣地，就可以彻底的这个一断永断，断欲望，再也没有欲望可以让自己断了。一旦没有欲望，心就不再挣扎造作，心就会进去接触到不挣扎不造作的法，欲望止息的状态，也就是涅槃。涅槃是欲望止息的这个状态，涅槃是造作止息的状态，欲望止息称之为无欲，挣扎造作止息称之为无为。这个不再执着抓取，这是解脱，这个从包裹的漏烦恼里面彻底解脱出来，我们就会发现涅槃在我们的眼前。龙婆曾经被一位高僧大德棒喝，就因为那时候以为说要想去看涅槃必须要入定，训练入定，不停的入定下去，心跟无所处在一起，以为说这个会让自己涅槃。由于高僧大德也就是龙婆布章长老依然还不停的想念他，因为对自己有很大的恩德，他傍贺龙婆说，什么涅槃还有进有出，被他傍贺自己就会知道了，进入定很深的定并不会产生涅槃，必须要出来觉知名色身心，不停的这个探究这五蕴。起步的阶段先要有临时的家，然后不停地去学习，就从那个我们可以做得到那个点开始记录，接下来领悟就会开始慢慢扩散扩充。别说我们观身了，呼气不是我，吸气不是我，这个光呼吸的身体也不是我，全部都会知道，既包括身也包括心，全都会了解。因为起步的阶段心跟临时的加在一起，然后去观心离开了业处了知道，心跳去紧盯业处了也知道，最后心就会慢慢提升，升起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这个领悟就会慢慢的扩散开。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说要讲法短一点，大家去让大家去投票的，这个还是讲了很长。一号。一号，每一天进行打坐，在这个早晚大概加起来两个小时，日常生活中观身观心，念照于好，念照于紧盯。有时候会有嗔，对身边的人会有嗔心，因为想修行，看到我慢，哪些地方应该调整一下，不用调整，去如实观。哪一天心没有力气就修奢摩他，就是这样而已。二号，检查禅修，现在检查禅修真的很简单，这个后面的人不用着急笑，那也许难也有可能呢。好，二号。念经，这个在睡觉和起床用功，以这个念诵作为业处，日常生活中进行觉知，这观身观心动，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嗔心比较重，不善和我慢经常升起，看到说心不是，偶尔能看到心不是我，但不确定说是不是真的能开发智慧了。打坐超过半个小时就会昏沉，请求龙坡开示。这个昏沉就去进行，去及时的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就不错了，慢慢的来学，非常棒，观自己观得了。我慢，你的我慢真的很多，这个真的是很认同，要去认识了解自己就会越来越好的。三号。十五戒，在固定形式是打坐，思维这个五业处，日常生活中有时间修五业处，头发皮发指甲牙齿，透过思维不净而无我，
จิตและอารมณ์
从实加上观心看到是所有的一切都无法控制而且这个呵护不了适合自己的业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修的已经适合了多多的去修多多的去提升你需要小心的只是就是吃关来关去有时候就会突然灭掉了这个力量就会这个灭掉了然后吃就会掺杂进来关了之后如果有点放迷糊关不了的话就回来觉知身体好哪一号呢四号原来主要是这个一般是这个精行这个能够分离得了名色有时候会有这个打压心和这个走神交替进行日常生活中烦恼其实经常升起想快乐逃离苦有贪心想要好想要控制嗔心最近训练观心里面的感受看到心心安住就只是觉知烦恼习掺杂的减少了请求适合自己的业处你观的那个已经适合了你的心进步很大了不停地紧随着去观就对了观感受观心里面能观得了心里面的感受不错五号念经的礼佛打坐这个听长老的开示退出禅定之后就会思维身体看到心迷失和心紧盯一旦觉知自己就会去重新修奢摩他这个西佛呼陀这样的状态已经很久了觉心很短智慧很少请求长老慈悲开示多多的思维身体因为你的禅定比较多这个观身头发皮肤指甲牙齿骨头肌腱不停地观下去没有我没有我的常常的去观这样心就可以进步不错如果大家会听会看的话你们就会发现每个人做禅修报告的人说的都是类似的但是没有谁跟谁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禅修业处真的是私人定制的然后比如说五号他走的是禅定这条线路每个人是有差别的因此如果禅定比较强大心退出来之后就思维多多的思维身体六号迷了知道迷了知道觉知能够不时的你觉知但是依然不知道有时候不知道在知道什么非常快紧盯迷失及时的知道一次就是这样一整天不停的是在呈现依然迷失很多有佛陀作为临时的家然后从事动手指来帮忙觉知有时候看到烦恼习气有时候看到烦恼习气的背后有时候会看到心跑去找接触继续应该进一步提升去用功但是别贪别想获得结果能感觉到吗这个非常的这个别想得到然后去播种因这个因够了果会不请自来很好你的修行非常棒现在你把心收拾进来了你意识到了吗不要别去打压他七号七号精行这个一天精行一到三个小时有些天精行跟打坐交替进行在精行的时候会看到心喜欢去说话有时候看到心迷失去想 有时候经常迷失到脚上面，打坐的时候没有看到境界，但是觉得很舒服，好的，好像获得休息，导致自己尽有力气往前面走，这样打坐还适合继续打坐吗？那打坐奢摩他不能扔了，奢摩他也必须去修，但是如果修了之后自己的心升起了贪，黏着喜欢静止不动，不想开发智慧，这个是不能投降的，别去浸泡在快乐里面。好，八号。进行观身体走，有时候会加上念诵，配合加上念诵佛陀，打坐观身体呼吸。日常生活中用的是佛陀作为临时的家，和念诵交念经交替进行，觉知更频繁了，但是依然迷失很久，修行对了吗？对的，你看到心迷失很久，这是对的。跟临时的家，自己的临时的家在一起，念诵念一丁点，念经念一丁点就可以了。念很久，那还是迷失的。龙伯都长老，他说念经那是属于这个。抹的药，真的修行是真正的药。念经不需要念很多，就在自己心里面轻声的默念，念一丁点，就类似于在动手修毗婆舍那，在修行之前，念经是为了调整自己的心，让它先这个平顺一点。比如我们去一整天工作下来之后，我们的心是起起伏伏的，在动手修行之前先让自己的心调整，让它先微平静平复下来，念经一念佛陀，一念法，一念圣身，一丁点就可以了，然后就动手去观身观心。如果你一段时间心散乱，回来修宁静。七那八禅那篇太长了，好，这个好的是没有去念玛哈萨玛依，那一念一篇这个要一个多小时，念完了之后就没有时间修行了。念经就类似于，这个动手实际上真正的这工作也就是去修行。好，今天就到这里，非常棒，整个八个人都非常棒，不错。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七号依然非常的散乱，同样也很棒，但是只是散乱的很棒，散乱的很厉害。好，请吧，好，请去这个投票，今天没有请大家回家。